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把真善忍带回家。2010年1月23日，美国宾州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举办了第29届庆祝中国新年活动，精彩的舞狮、中国功夫、民族乐器纷纷登台，宁静祥和的中国传统修炼功法法轮功的功法演示，给庆祝活动带来了独特的亮点。许多游客被这宁静的功法所吸引，大厅内站满了凝神欣赏的游客。功法演示结束后，现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些观众现场学练动作。一位中年西人女士说，功法的动作很美，学练时感到身体发热，能量很强。几位曾经到北京留学的年轻人认真地学习了第二套功法，还详细了解了法轮功的信息。当了解到以真善忍为准则、宁静祥和的法轮功在中国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时，许多游客都感到十分不解，纷纷签名谴责迫害，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法轮功学员把真善忍好用毛笔书写成小条幅赠送给游客。一位西人向法轮功学员请教真善忍好的读法和含义，当他了解了其中蕴含的道德内涵时，立即非常郑重地把条幅收起来，表示要带回家中珍藏，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会努力按照这三个字要求自己。
神韵香港演出被迫取消，各方谴责港府配合中共打压。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晚会原定从2010年1月27日起首次在香港演出，主办单位于香港当地时间23日中午沉痛宣布，神韵艺术团无法如期在香港演出，因香港政府配合中共打压，拒绝签发演出签证给神韵艺术团的6名主要技术成员。神韵艺术团原定在香港的演出，由香港法轮佛学会、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3个团体联合主办，7场演出的7700张门票于2009年12月2日开始公开发售，很快全部售罄。主办单位对港府屈从中共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同时表示将保留追究一切责任的权利，香港政府要对此事件承担一切后果。港府的阻挠已受到香港各界、台湾和欧洲、北美等地各国正义人士的共同谴责。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古稀老人的神奇事。四川一个边缘小县有一位78岁的老人，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精力充沛，特别是多年的眼病也好了，视力恢复了正常。2005年，四川东旅会要在该县开现场会，当地恶人害怕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发传单， 就到老人家里骚扰，不准他出家门。十月的一天，乡政府的治安员领着县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公安局长、民政局长到老人家里威胁。一进门，治安员就把老人叫出来，准备训话。老人想，平时要找你们还找不到，今天你们上门来了，正是让你们明白真相的好机会，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老人坐在中间，不等治安员说完，就给他们讲自己修大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老人的眼睛原来看不清人，练功后视力恢复了正常，现在还能缝补衣服。乡治安员也当场证实老人以前眼病严重。法院院长出难题想难倒他，对他说，如果你能当着我们把线穿过针眼儿，我们就相信你说的，我们就走。老人说，一言为定。老人立即进屋，拿出一根绣花针和线，当着众人的面把线穿进了针眼儿。法院院长把针接过来看是真的，自己要亲自穿针，穿了四次才把线穿进去。老人说，我一次就能把线穿进去，院长这么年轻，穿了四次才穿进去，你们该服了吧。可是他们还找茬为难老人。政法委书记说，我还没有看到，再穿一次给我们看，不然你得跟我们走。老人说，你们看好。老人把针拿在手里，看着这针眼儿好像放大了好多倍，这次更快，一下就穿进去了。来的人再也没有什么话说了。老人继续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他们却要走了。老人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再坐一会儿，我给你们多讲点法轮功的事。他们起身出门，慌慌张张上车，一溜烟跑了。
捐献。2009年秋天，河北魏县某村的农田道路因年久失修，严重影响了农民拉运庄稼。村干部们很着急，因为政策不允许摊派义务工修路，花钱雇人修，大队又一分钱也没有，因此决定采取捐款集资修路。村干部用大喇叭向村民们宣布了这一决定，动员全体村民根据自家的能力自觉捐献。这村有几位大法弟子，他们听到广播后都自觉地拿上捐款送到了大队。收钱的干部感动地说，如果都像练法轮功的那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村里的很多人不愿意捐，还有的以没有经济条件为借口推辞。后来干部们用喇叭又吆喝了好几天，才勉强地凑够了修路的钱。一名村干部说，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以后再遇到迫害法轮功的事，我们可不能再跟着他们瞎混混了。路修完了，村干部在大喇叭上开会总结说，咱们村里有几个很好的人，他们为咱村修路捐款捐得最早，捐得最多，起到了很好的影响。我代表咱全村人向你们致敬，我代表咱村全体男女老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感恩的心。小时候，父母常常引用古训来教育我们：“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以此来作为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上小学时，我得了恶性的肺病，身为医生的父母曾想尽办法为我治，还寻找民间的一些方子，但肺病始终得不到根治，反而肺部以上的器官、支气管、面部五官，包括大脑，都因为这恶性病的侵袭感染发生病变。那时上学真是痛苦，从小学到中学，这些顽疾都和我如影随形。而在我刚刚走入修炼，读完第一遍转法轮后，一天 我猛然发现，奇怪，我怎么几个礼拜都没想起来吃药了，而现在的我感觉身体通畅，由里到外的清爽轻松，根本没有再吃药的必要。这时我才意识到，多年的疾病就这么不翼而飞了。父亲工作的那家医院，认识我的医生护士不是很相信，硬是拉着我去做检查，结果肺部以上各项器官都非常健康正常，没有病变迹象，他们都很惊讶法轮功的功效。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开始后，有人见到我就问，你还练吗？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们，反问他们，要是换做你们应该怎么办呢？他们都说，这么好当然是应该练了。这年头，从社会高层到底层，一切都在向前看，哪里还能找到不仅教人重德向善，还无偿健康人身心的高德大法呀？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在遭到中共非法镇压后依然坚定地修炼，甚至遭到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都不放弃对真善忍的坚信。没有亲身体验大法美好的人是很难理解的，法轮功学员面对人们的不理解，他们依然坚持着，就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一颗至诚至善的感恩的心。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联合国表示，大量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被折磨致死。在联合国特派专员菲利普·阿尔斯顿先生最新发表的全球报告中，特别提出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关押期间遭酷刑致死的严重情况。特派专员呼吁中国政府必须对所有不经过正式起诉的非法任意处决的可疑案件进行彻底、迅速且公正的调查，包括亲属的投诉及在上述情况认定为非自然死亡的其他可靠的报告。他特别强调，由于酷刑、监管人员的疏忽职守，或使用暴力，或是面临死亡恐惧威胁而造成的拘留期间的死亡，是违反国际条例的，也属于政府责任。在449页的报告中，特派专员对100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做了总结性报告，中国部分占用了30页的篇幅，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部分占用了6页。联合国原文可从联合国的官方网址下载。这份报告是自特派专员阿尔斯顿先生上任以来，对于发生在中国的任意酷刑致死问题的一个最全面的总结。阿尔斯顿先生列举了他在2008年至2009年期间所关注的中国各大规模的人权迫害。他在报告中列举了20个迫害个例，其中16个是关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2009年3月13日，他向中国政府发出了联合国公函。在公函中，他指出，有关16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拘禁期间因伤害而致死。尽管死亡的情况各异，但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法轮功学员，而且他们都是在执法人员的监管下死亡，或者在拘禁释放后极短的时间内死亡。我们认为，这些人被逮捕及死亡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是法轮功学员。这些人的被逮捕或被迫害死亡，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法轮功活动。据法轮功人权2009年3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共在奥运期间抓捕了至少11,194名法轮功学员，其中被确认的有近百名学员在被捕后几周内甚至几天内遭迫害致死，很多被判以重刑，至今还在被非法关押中。这16位学员的案例是法轮功人权在08年至09年期间提交给联合国的，他们都是在奥运前后被捕而后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人权理事会在最近的第八届会议上通过决议，其中重申了所有国家必须对所有非法处决、不经起诉或任意处决的可疑案件进行详尽而公正的调查。特派专员阿尔斯顿先生在给中国政府的投书中敦促，作为签约国之一，中国政府应遵守禁止酷刑及其他残暴、不人道或侮辱人格的处置与刑法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报告中所提的16名在被关押期间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其中9名为男性，7名为女性。他们分别是来自辽宁的胡延荣、白河国、方德正、刘全、陈玉美、杨锦芬，黑龙江的黄化俊、郝丽华，山东的钟许霞、钟增福、孙爱美，北京的余宙，上海的古建民，天津的顾群，陕西的武新民和内蒙古的熊正明。上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警察的毒打和酷刑折磨，而这正是他们致死的根本原因。
优秀教师遭酷刑致精神失常。湖北省襄樊市女教师、法轮功学员刘伟山于2002年10月遭非法判刑4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酷刑折磨，导致精神失常。2006年1月，刘伟山被送往襄樊市航宇系统364医院。他的同事、学生、好友闻讯后纷纷前来探望，都非常震惊，说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被折磨成这样，骨瘦如柴，全身抽搐，目光呆滞，完全没有一点人形了。至今刘伟山仍瘫痪在床。刘伟山任教于襄樊汉江机械厂子弟学校，多次被评为厂级先进及省公办先进个人。他心地善良，勤劳朴实，在师生中拥有较高的声望。刘伟山自1999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3个月，体弱多病的他便奇迹般的康复，变得朝气蓬勃，像是换了个人似的。1999年法轮功遭到镇压后，他因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7次被非法抓捕。2002年9月，刘伟山被关在襄樊市第一看守所期间绝食抗议，遭到警察野蛮灌食，每15天才换一次胃管。当胃管拔出时，管子都是黑色的。他被折磨了40天，身体十分虚弱。刘伟山在武汉市女子监狱被剃光头发，双手被反铐，被注射不明药物。仅几个月就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生活不能自理。至今，刘伟山仍在医院里瘫痪在床，偶尔才能说出几字短语：“我想回家。”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再现中华文化，倾倒中西方观众。2010年1月24日下午，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神韵纽约艺术团的第七场演出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圆满落幕。6天7场的演出吸引了约11000名观众，其中不乏美国政要、名流、艺术家等主流人士，他们被神韵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深深陶醉，而华人观众则倍感自豪。布兰德博士是国际人权的驻外代表，他于19日晚欣赏了神韵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他对演出的制作水平赞叹不已，并称赞说，中国的文化是第一流的文化，中国人民是第一流的人民。布莱德博士说，我认为这是一场让人深受启迪的演出，非常壮观。我认为舞蹈的表现力非凡，编舞充满智慧的火花，我可以一直不停地这样夸奖下去。我实在太喜欢这个演出了。中国人依旧保留着我们将要遗忘的文化，我学到了很多中国文化，我也愿意和所有人分享。今晚能够来到这里，真高兴。孔子的第76代孙女孔灵和已经88岁高龄。他曾当过话剧主演、编剧、作家和主播。他观赏神韵后说，非常精彩，不管是服装、布景、音乐、歌唱、舞蹈，简直都是到了登峰造极。中国人能够在美国，特别是肯尼迪中心这种高水准的舞台上展现我们的才华，我感到非常骄傲。严先生来自上海，是退休的园林设计师。自2007年，他年年都来看神韵演出。严先生很喜欢神韵，他说，因为这是一个唯一没有党文化的演出，是非常纯正的中国文化盛宴。他欣喜地看到神韵成功地将中国的5000年文化表达出来。24日下午的神韵演出结束后，严先生隶属了几年来他最喜欢的节目，其中有《花木兰》《岳飞》《武松打虎》《劈山救母》等等。神韵节目把中国的忠孝礼仪表现得淋漓尽致。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名句背后的善恶故事。刘希夷是唐朝一位年轻有为的诗人，而他的舅舅宋之问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一次，刘希夷拿着自己刚刚写的一首诗，题为《代悲白头翁》，请舅舅指点。宋之问一下子就被这首诗的独特构思所吸引， 古人无复洛阳冬，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当刘希夷念诵到这几句时，宋之问情不自禁地连连叫好，并且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刘希夷答道，不曾有人看过。宋之问于是说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就让于我吧。刘希夷回绝道，这两句是我诗中之言，若没有了，全诗也就没有味道可言了，万万不可。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只是念这两句诗，他心中暗想，这首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我一定要想办法据为己有。宋之问本来就是一个名利心极强的奸诈小人，想到这里顿时起了歹意，居然命家奴将刘希夷害死。不久宋之问获罪，先是被流放到钦州，后又被朝廷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岁岁年年人不同，然而永不更变的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宋之问为了自己名扬天下而作恶，不料最后却遗臭万年。李母教子。唐代监察御史李奢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李奢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母一量，多出了三升多米，问相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粮食不刮平斗壶自然就多出来一些，这是通例。李母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又说，御史用车不付钱。李母生气了，他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责备李奢。李奢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粮米不刮平粮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